其实昨天的继续来讲，昨天我讲到了关于天赋观念的前世今生以及之后的一些技术的发展，而这回我来讲天赋观念论本身它的一个来因以及它本身的一个解释。好，天赋观念的来因呢，是为什么会有天赋观念说呢？是因为笛卡尔他在不断的去反思自己，我们之前也有讲到过，他不断的去我思，找到我思过，在过程当中他总要去找到一些不可怀疑的东西，而通过得知了上帝他是纯善，所以说有一些东西他也是可靠的情况下，他就得到了一些可靠的先天的知识，而这种先天的知识，先天的东西，它就是一种天赋观念。而这种天赋观念它必然的有一个必然的特点，那就是它的普遍必然性。笛卡尔认为没有普遍必然性就不是一种科学知识，因为笛卡尔本身呢，他除了是一个哲学家之外，他还是一个科学家和数学家。而笛卡尔认为的天赋观念的一个范例和典范就是数学，因为比如说两边之和大于第三边这条关系，它在一个平面图形当中是不可反驳的，它是一个就算我们人不存在它也依旧存在的一个情况。然后三角形它是由三条边组成的一个三角形，这也是同样的是一个就算我们人不存在它也依旧存在的一个概念。当然这种概念它必然会导致一种罗格斯或者说是人类中心主义，但这里我们不谈，因为我们谈正现在谈笛卡尔，就谈当时他那个时代对于这样一种天赋观念的认知。好，他就认为通过这样的天赋观念，他希望一切的科学，当然他那个时候认为哲学是科学的典范，就哲包括哲学也要达到像数学这样的确切可靠。所以笛卡尔我们之前讲过，他的我思过在的核心在于如何去清晰我思，如何去清晰的明白的认识我思是什么，我们能想到的东西到底是什么，然后最终达到一个可靠的地步。然后在这种天赋观念的一个情况下，我们就要去做一个分化，什么算天赋观念，什么不算呢？然后这就涉及到笛卡尔对知识分类。然后笛卡尔就从新兴的科学那边借来了一种机械的一种方法，就对我们的知识进行分析。而这种分析情况下，这种分析的情况下的话，就是说我们一切的知识都是由观念构成的。这种观念一般分为三类，而只有第二类是天赋观念。第一类是通过感官从外界得到的，它带有个别性和偶然性，而且常常会欺骗别人。而因此单凭感性经验不能成为无可怀疑的科学知识。比如说我说我今天感受到的看到什么鸟啊，一只鸟它是白色的，比如说一只天鹅它是白色的，而这种我觉得天鹅是白色是我的感觉感知到的，那天鹅一定是白色的了吗？就是它不一定哦。因为我们当时的话就有一个例子，就是当时在欧洲的话他们认为天鹅都是白，亚洲也认为天鹅都是白，直到大航海时代欧洲人到达了澳大利亚，发现了有天鹅它居然是黑色的。这就是感性经验不可靠的地方，我们的这种感性经验它常常会欺骗我们，会认为让我们以为啊，天下全来只有白色的一个天鹅，但其实天鹅也可以是黑色的。这第一类通过感觉的得到经验它是非常可靠，而第二类是通过理性直观得到的，比如数学和形而上学的公理。然后这里的直观啊，就想知道一点，就是我们在哲学史上老是会碰到直观这个词，而直观它一般分为康德的直观和这个笛卡尔的直观。康德的直观它是一种感性直观，而我们现在谈的笛卡尔的直观它是一种理性直观。一看就知道这就是数学啊，我们经常上学的公理啊，这就是清楚明白无可怀疑，这是一切科学的基础。比如说两边之和大于第三边，比如说啊这个一个立方体是由长宽高组成的，像这种东西。而第三类就是我们在脑子里凭空虚构的概念，比如说白马飞马啊，比如说那种飞象啊，比如说飞的独角兽，这种没有客观有效性它就不能成为科学。而这种就是说笛卡尔就认为第二类的它才是一种普遍必然的，而不可能来自于个别的感性经验。就第二类观念，天赋观念是来自普遍必然的，这是与唯物主义反应论相对立的一种先验论。与唯物主义反应论就是我们先有这些事我们才能反应的得到我们脑子里这些意识才对，对不对？就是笛卡尔的一个论证。那笛卡尔到后面的一个影响就是他走入了一种唯心主义的先验论，因为他的机械论把理性和感性、心灵和肉体绝对分开了，对不起。而在笛卡尔之后，天赋观念说他就被那种我们之前讲到性落差所继承了，然后之后又被洛克所反驳了。然后今天的一个录音，今天的一个播客就到这里。剩下的我们下次再聊性落差，洛克 莱布利茨还有康德这四个人对天赋观念的继承和发展有怎么样的一个变化。